朋友们，弟兄姐妹们，下午平安。感谢神，我们继续来学习神的话语，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。讲到在服事中的神特别的恩典和难处，我想我们还是先读一段话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以赛亚书43:19-21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看哪，我要做一件新事，如今要发现，你们岂不知道吗？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，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，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，因我是旷野有水，是沙漠有河，好赐给我的百姓，我的选民喝。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，好叙说我的美德。上帝呼召我们这些神的儿女，要我们做什么呢？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，是要我们来荣耀上帝的名，传述他自己的美德。那我们怎么能荣耀上帝的名呢？我在我们的人生命的历程中经历到神，我们自然能看到上帝的伟大，我们就会叙述上帝的美德。当我想起我2014年暑期在中国3个月的宣教的时光的时候，我就特别被这段话感动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下面我就讲讲我在3个月宣教中的很多故事。在宣教中，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。在无能为力过程中，突然能做很惊天动地的事。当我们做完以后，又觉得有很多的遗憾，很多的无奈。当然在这个3个月的服事过程中，我自己也非常的享受。真正体会到，我们的服事就是在沙漠中走路，在沙漠中有水喝，很奇妙的。下面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我的宣教历程。讲到宣教历程，我先讲一个序幕啊，一个很挣扎的开始。我是2012年在北美华神读神学，当时特别担心经济。到2013年的时候，我申请一个奖学金去中国宣教，那个奖学金特别丰厚，我不想再说。当时首先我是放弃的，如果有人申请我不申请，但是他们不申请我一定申请。很奇怪，没有人申请，我说我去，因为我是中国人，我对中国有很多的感动。最后就申请成功了。 2013年9月份我就跟，因为那个奖学金就是一个目的，要一定要去中国宣教3个月。到2013年9月就开始跟宣教的对象那一个公司联系。从9月到来年的4月份，没有任何消息。我又很想回中国去看看，没有路。到5月份跟公司的董事长联系上了，他说你不用去了，我们公司太忙，不需要人来。那我说我不去你那里，我去中国其他地方宣教。那个董事长说，我出的钱你还是来我这边吧，就这么来了，去了。董事长在美国，他就要求我跟他下面的经理来联系确认这件事。那个人事经理就跟我沟通了几次，他说我们现在公司非常的忙，在工厂里又要工作又要信仰，我们受不了。所以我们这里现在就一个祷告会，也没有几个人，我们特别怕董事长派人来宣教。那个董事长是一个很爱主的，喜欢在公司里做宣教的一个老板。他说另外呢，这边的工人基本上都是20岁左右的小年轻人，他们对信仰是一点点兴趣都没有。对，你来对你对我们都不好。后来我就跟董事长面对面稍微交流了一下，他说你蛮有热情的，你去吧。于是我就订了机票，然后就7月6号准备从洛杉矶出发。很不幸，7月6号我们大概都上千人坐那个最新的飞机 I380，飞机说发动机有问题，我们在洛杉矶宾馆住了一天。大概7月9号左右到中国广州，去了以后董事长有规定，那个董事长是非常怕无法的，全部是遥控我们，您跟工人一起生活，不能离开工厂。不能涉及企业的经营活动。一切的外形要经我同意。军事化管理。到跟工厂员工交流。跟他们聊天，他们很开心，但是基本上不太愿意谈信仰。有几个年轻人来跟我说，他说我们董事长是美国大老板，以前他经常带美国华人歌星布道家到我们这边来，我们非常的开心。你能不能请些歌星来给我们唱一些基督教歌曲？我说我不是董事长，我没有这个能力。第一个周末他们就给我一个下马威，说我们公司很忙，开年终会议， 这一周只有一个祷告会，取消了。然后那个总经理还蛮好心的说，你到广州去转转吧。没事可干。那是下一周我就跟董事长沟通了一下。董事长把总经理到各界经理好好痛骂了一通。这样那一周我们的活动开展了。我记得是第一个周六下午我们聚会来了十来一二十个人， 是动员来的。这中间也有个别的人来找我，因为那个公司一直宣教，有些人早就听闻福音了。很快有两三个小男孩子跟我决志了，决志信主，很奇妙。我就发觉不像我以前感觉的，没法做工，没法传福音。说这三周准备大干一场了。因为我想怎么办呢？因为他们要享受，那我就跟公司协调，搞了卡拉 OK， 就是在这个，就是我在我们这个义诊场所，给他们举办卡拉 OK， 每周周末有个卡拉 OK 活动，让他们唱歌，唱完歌欢松开心以后，我们简单的布道，这样能调很多人来吧。第三周那个周末我们卡拉 OK 有四十个人来，这个公司大概上千人，唱完歌来准备跟他们交流，只剩下上十个人。我在跟他分享过程中，人渐渐走了一大半了。后这次活动完了结束以后，有一个年轻的弟兄告诉我说，你不要讲了，大家都很累，因为他们一个月只有一天到两天的休息时间，每天工作十一个小时。他讲的是不是真话呢？大约下一个周，第二个，这是卡拉第二次卡拉欧快来了上十个中专实习生来了。人很少，那我就插了几个福音歌曲，我不会唱，跟他们一起唱，聊聊蛮好的，也有人对基督教有兴趣，也愿意拿圣经。这就第二次卡拉 OK 活动，到第三结束，连续第三周搞卡拉 OK 没有人了，怎么回事呢？太忙要上班，卡拉 OK 就等取消，你让他玩都没有时间，就是当时的情况。当然在这中间也很奇妙，我因为我必须像工人一样要上班嘛，跟很多的员工一起交流，我是算经理级别的干部，可以到处走动， 就跟了很多后勤的厨房等等有些往来了。哎，奇妙，就有两个人跟我信主，两个女士。这些信主的人，愿意信主的人，以前都了解基督教的。哎，有一个老阿姨，她说她的疾病就是因为信基督被救了，但是后来她没有认真学习，没有受洗。也很奇妙，就这样随意走动过程中，常常会知道，或者会发现，她是基督教背景家庭的，她曾经信过教。就莫名其妙见到一个，比如说见到一个犹太人聊聊天，他说：“哦，我妈妈是基督徒。”或者说：“我以前参加过聚会，后来因为原因离开了。”这样就很奇妙的就认接触了一圈基督徒，有五六个人也跟我信主。在大家很抱怨，又有些个别人信主了。当时我就突然有个想法，我们说就给他施洗吧。所以我们就决定8月2号受洗，给他们施洗。4个人受洗，4个家长愿意把孩子说奉献给神。我们只是跟他见一次面，简单传一下福音，让他写一个福音见证就可以了。董事长很感动，特意从海外回到那里去主持施洗典礼。董事长来了，所有的基督徒，所有的重要领导全部出席这个会议，施洗典礼仪式人数跟这个差不多了。那时候我稍微火了一点，这就是大概第一个月的情况。董事长来的恰是时候，因为他那个公司，我想我是无能为力了。我跟一个专门进行工厂宣教的机构联系，他们愿意到我们那里去宣教，我跟他谈得蛮好的，就跟董事长确认一下，董事长同意，但是他手下面的董事长不在公司里面，公司里有两个工厂，里面的经理们意见纷纷。很巧的时候呢，董事长8月10号又到那个公司里面去，他风风火火的去了。他太太是副董事长，他到公司去说：“我们公司自08年以来遭受了很多的损失，员工从4000人左右，现在不到1000人了。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啊。”我们公司要认罪。对，那请朱弟兄来了，我们全公司都好好认罪，来接近这个工厂。很奇妙，说8月12号，那个我记得是周 2吧，先董事长跪在我面前，叫我按手祷告，对，说我是有亏欠有问题的人，求上帝赦免我，怜悯我，祝福这个公司。所有的基督徒站在旁边，还有公司的高层40-50人在那里一起为董事长祷告，董事长祷告。然后董事长带着我们到各个部门、各个工厂、各个什么厨房等等都去祷告，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领导到那里去要下跪，我们都要给他按手祷告，说要好好悔改。很有意思的。然后董事长宴请里面高层，我作陪。 然后在那个时候，董事长跟那个宣教领导也面谈，把那个公司的高层也招来了，确认宣教的细节，这个事就算定了。当然借助这一次洁净的活动，和我们的公司高层有个很好的交流，我在那边就有点影响了。当然那时候董事长要求很高，叫我每周必须要回报，安排工作历程。那时候我们每周有祷告会，有布道，有两次查经，我还要探望，很忙。那时候也很奇妙，我就看了一些有病难的一些弟兄姐妹，其中有一个很有意思，是一个基督徒的婆婆，是一个姐妹，她曾经放过话传过来，我上班的期间你不能叫我来听道听讲道，如果你强迫我来听讲道，我不做基督徒了。因为他公司里是作为普通员工的，讲道是你私人的事情，讲完道工作照样做，所以他们就很有意见，对吧？我在这里听了一个小时，回去还要补一个小时的工作，苦不苦？他就这样说的。但是过了一段时间，他自己来找我了。哎呀，他说我婆婆是个基督徒，老人家得了幻听的毛病。什么叫幻听？你知道吗？他有幻觉，明明他的身子去上学了，他老觉得身子在那里，去找他说身子不在，就怪大家说我看我身子在这里怎么不在了，各种各样的事情。就是这个老人家随时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，他们家人非常担心。那我就为他祷告。然后那个周六我们崇拜讲道的时候，老人家带着一大阿孙十来个人过来了。对，说牧师啊，你要帮他祷告。那我们只好给一个老人家好好的为他祷告了，回去了。下个星期派车来接我了，去他家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说我祷告他回去以后，夜里做了一个梦，说有一个东西突然从他身上滚了下来，好了，所以一定要请我吃饭。跟我以后跟我这个家庭跟我有很好的关系。还有一个小姐妹，她有两个小女儿，一个才几可能十个月左右，最小的，这两个孩子老生病，夜里老闹叫，她就叫我为她祷告，我就教他如何祷告。也很奇妙，他两个孩子就病好了，也不闹了。他的先生有忧郁症，也叫我们带他信主了。我们在那里服侍的时候，这祷告真的是常常蒙神应允，很神奇。 实际上我当时很软弱，我祷告的一次都不太有，就是我自己给自己祷告都祷告不下去，但是为他们祷告很有效果。这就是神的功。在这个之后，我们经过了一个月的筹备，我们就进入了我在工厂时代一个很风光的一个时候了，就是叫义诊宣教。什么叫义诊宣教呢？我简单介绍一下，就是呢，我们给工人看病，在看病过程中最后一个环节叫心理辅导，在心理辅导环节我们传福音。由于这个公司非常的忙，他给我们一些限制，就是每一个工人从工厂的生产车间出来，经过我这个义诊，每个人不能超过15分钟，义诊时间不能，整个所有的时间不能超过15分钟，保证生产。每一个人传福音的时间呢，就最后一个环节，你不能超过5分钟，这是规定。我跟一个行政的一个秘书反复推演，怎么让这个顺，就是说合理的让人不能浪费。安排好了，9月1号下午到4号上午进行义诊。义诊是在一个大的一个行政部门里面，就是这里，这个图像不太清楚啊。这边是一进来的门，站一个高个子，这是一进来的高登记，进来的时候登记。我介绍啊，这是我在巡视，我那就是统帅这个上千人的义诊。登记好完了以后，这里有个女士，就黄红色衣服，是美国人义诊队伍，是美田纳西州的义诊团队，基督徒。这个几个姐妹给他们量血压，进行的简单的检查，然后他们排队去接受老外医生，也有几个，也有一个中国医生的看病，在后面是看病，看完病一个最后一个环节是这边拿药，那几个呀，啊，这是那个，这是量血压环节，拿药的就后面看完病，后面是拿药环节，呀，拿药，这是拿药的环节。拿完药最后一个环节叫心理咨询，就传福音5分钟时间，是基本上是华人会讲中文的，我们为主，当然也有一个个韩国宣教士夫妇也参与其中，他们会说中文，就是5分钟解决。对，这就是这个中间呢，如果有人有时间呢，我们有两个美国姐妹来给他们理发。最受欢迎的项目就是理发，对，因为是洋妞来为中国人理发，真是无上的 enjoy。 在这个活动过程中啊，很奇妙，一方面工厂不愿意放人，头星期一下午到星期二一天，我是拼命的去拉人下来，你知道中国人很难管理，所有的事情安排好，董事长都骂谁出问题谁负责，但是有的工厂就叫不出来人，就这样。但是也很奇怪，每天一人一句说，我们就统计人数，基本上看3个人有2个人信主，效果很好，很震惊，上到董事长下到员工，他就问朱老师，他们当时叫我朱老师，这中间肯定有问题，因为平时传怎么不信，你这个肯定造假了，当然他不敢这么说，心里这么说想。后来我就想了些办法，我就跟那些 跟那些直接能调度的班长，因为我那边主要领导我都熟悉，直接打交道。我说你要去做，你不做我就找你领导跟你们董事长反映。我呢就到下面去，我是参与宣教去，因为他们那些中国人怕领导。然后第三天我主要我自己宣教，那些事我就命令他们，你做不好我就找你。然后我自己宣，很奇妙。那是一个韩国宣教士夫妇教我怎么传，嗯，有一个宣教的一张单张，嗯，来就是假如说我们义诊都是小年轻人呐，一看基本上没有病了，很健康，上帝祝福你。然后说呢，我们这些老人家宣教的基本上都是老人家，从美国来干什么？爱你们，人不仅要身体健康，心灵也要健康。你们说人有没有灵魂？年轻人都说，那我们那里的人基本上都说90年前后、80年中期后的人，小年轻人都说有。那我们说有灵魂，你去世了去哪里？上好的无比天堂还是在外面溜达溜达？他们说我们要去天堂。我们说你自觉得你能去吗？不能。怎么办？我们就读一段罗马书给他听，在耶稣基督里面罪得赦免，与神和好了，可以去了。就这么几句话就可以了。而且我在开始的时候传的时候，我很认真的讲这些道理。后来那个一个姐，那个韩国的叫麦姐妹说，朱弟兄你不要讲的太多，不要勉强他，他没有进一步反应就请他离开吧。后来我传福音基本上两三分钟传一个人，他稍微福音没有灵魂，稍微不承认自己的罪，我们绝不勉强。这个福音就这么传的，很奇妙啊。所以那时候人心很不知道怎么样，他突然就那么谦虚，平时跟他们怎么交流都很难。当然那个工厂可能也有特别之处，因为在其他公司传的没有我们的效果好，有神很大的恩典在中间。在我们这次的义诊过程中，诊断了590个人，有371人信主，还有35个老基督徒，就是3个人2个人信。在义诊过程中，一个最难办的事是什么呢？就是大家爱去理发。总是，但是不准工人在上班时间理发。啊，这两个呢，杨姐妹呢就很热心要工作，没办法，我就安排一些闲杂人等去理，分批慢慢去理发。哎，所以很有意思，这是整个宣教团队。和一些华人翻译，后所以这个我这个右手后鞋后面白色衣服的是我穿工厂的服装，在我后面一个老人家是一个田纳西州那个义诊队的团长，是一个老弟兄叫炮。我们觉得老外真的是很有纪律，我们说你几点钟来就几点钟来。什么时候集合？老人家带着一批老太太、老奶奶、老爷爷、老太太，准时站在那里等候我的调令。我跟他强调一点：一切以福音为重，不能影响工厂生产。 因为那个董事长是一个很 powerful 的人，要求很多的，嗯，但是感谢神，我们一切最终超过我们想象的顺利。这就是在宣教中最受欢迎的两位姐，那个杨姐妹。好，我们这就是福音的传福音的故事。福音很容易传，是神的大功，不是人所做的。这是我这次宣教一个非常大的体会。那个姐妹一直教导我，叫麦姐妹一直教导，圣灵会动工，朱弟兄你不要那么紧张。当然在宣教以后，我们面临着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就是说将近400人信主，我们怎么带领？董事长非常激动，说上帝现在有爱我这个公司了，又回来了，说买圣经买东西办聚会。在9月5号我们就举行了第一次周末聚会，动员了一下，来了13个新人，2个老基督徒，我们请他白吃白喝，就来了13个新人。问他以后要不要来，只有2个新人说以后会来，是做行政的，工人们说我们来不了了，太忙。正好是9月8号是中秋节，那个董事长说我们要趁热打铁啊，周六周日那我们再办聚会，办没有人，公司还在加班。然后那个星期9月7号晚上，就是周日晚上，我在公司里面走来走去，有几个人抱怨他们仍然不能回去过中秋，还在这里。我说我请你们吃喝去，然后就到我了，到我们这个地方来聚会，就是那一个叫培训室那里，就是在这，就这里面。哦，是这个房，不是这个房间，是这个房间，请他们吃喝。后来神也感动我，我们也不能讲道，就放一个迦南诗歌，放个小讲小敏经历的，就是那个唱那个同路人那个作者的歌。哎，他们看看觉得很好，然后纷纷向我要圣经，大概去上十个人。这么忙很奇怪，到星期天，到星期一中秋节那一天，哎，我说我们今天可以做些工啊。一到那个饭厅去，工人基本走光了，没有人了，也很奇妙啊。董事长军令如山，他也不管了，大家都走了。那天晚上，我就说邀请剩在工厂吃饭的大概就几个人。哎呀，我说我邀请你们发月饼给你们吃。我们一起聚，我们一起聊聊。对，我们就是一起吃点零食，看看福音电影。对，里面人好多人就跟我讲他自己的很特别的故事。不能回去的每一个人故事都很传奇，很难。我们就为他祷告，只好为他们祷告。后来在周末，我们一般都会基本上以叫福音茶会为主。请他们吃喝，看一个福音影片，有难处为他祷告，免费送一份圣经，就这样子。也有人信主，但是能带人生命成长基本上没有办法。所以在那里我有个很大的体会，一方面那个地方基本上没法做事，另一方面你能做很伟大的工，很两个极端。 所以说我们能在那里能够做一点点事，实在是神的怜悯。我个人在那个义诊的过程中，我非常开心，非常享受，虽然很累哈。在那工厂三个月，一句话很单调，因为大家很忙，你不能随便打搅别人。很多的员工知道我是牧师，有很多问题来找我，跟公司领导反映，你不能做。但是那些情况你了解的都触目惊心，无能为力，只好能为他祷告。但是在那里呢，也神很恩待我，我跟里面的经理经常在一起吃饭，关系很好。那里有个乒乓球室，当时没有用，我就把它设置好了，跟一群人打乒乓球。那里在进行羽毛球比赛，我参加他们活动，所以那边的各种各样的人跟我都很熟，关系也很好，就好像那里就像我的家一样。在那里还有很特别神奇的事情，我看看，就是这里有一个像贝克汉姆头穿白衣服的小伙子，就是在这个外国姐妹后面站的，他英文很好，是另一个公司的驻场代表，他在中国的月薪大概1-2万元。他住在我的隔壁，他每天跟我一起吃喝玩，那时天很热，他每天送一杯冰冻的可乐给我，说我要讨好上帝啊，很有意思。但是他不坚决不信主，但是他知道他一定要讨好我，他有难处也请我祷告。我的重要事工 他很乐意帮助我，很有意思的一个叫 Eric， 一个 Eric 朋友。在那里的时候呢，经董事长特批，我可以离开工厂两次。那时候我去了广州、深圳、厦门、上海、天津、北京，还有安徽老家，当然都是抽在福音不忙的时候，主要是看望会友，看到中国教会好兴旺，不管在家里在教会里人都满满的，每次去的特别感动，他们也很尊重我，去哪里都有车接车，专门的车的接和送，专人陪同。对，每次出去就几千时间，费用也是他们出，很被尊重，我从来没有那么享受过。所以做神的工，神确实很恩待。在那里我休息也很好，也有很多的锻炼，其实是蛮享受的一段时光。所以通过这次宣教，我有一个很大的体会，能做一点事是神的恩典。很多事情我们无能为力，但是我们只要愿意做，就有机会，甚至是突破性的风风火火的机会。 而且我们个人在那里也有神的保守，有孤单，但是有很多的温情和享受。我回来以后，有半年左右的时间都非常的疲倦，我就觉得好奇怪哦，在服侍的时候啊，那时候都软弱到很难祷告的程度，但能做很风风火火的事情。回到神学院以后，生活很安定了，人突然长期的疲倦，所以这个巨大的反差给我一个很深的体会，做神的工，神一定与你同在，神要彰显他的荣耀，我们也有神的看顾。但是在我们正常生活下，其实人又有很多的软弱又出现了。在这里我就想起约翰福音的一句话来，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7章24节。父啊，我在哪里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。神爱我们这些儿女，神给我们荣耀，如果我们想看到那份伟大的荣耀的话，我们要到耶稣基督他喜欢去的地方，在那里你就能经历到神的大能，神的荣耀，无限的能力。这是神为他自己名所做的功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我们的天父上帝，爱我们生命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能信你是你的恩典，我们能做工是你的怜悯，只要我们心里愿意做的事，一定有很大的神迹奇事发生，因为你乐意成就你心愿的事。愿我们都能跟随你的脚步，看到你自己的荣耀和能力。愿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儿女，知道我们只有在服侍中才能更好的经历你。帮助我们成长起来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谢谢。